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弥迦书的第二章的12到13节。弥迦书第二章的12到1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若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很怀念的康乃昌牧师。证道的羊题目是羊群。
好像我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怀念很久了。弥迦书二章12-13节讲到基督徒神的儿女是一群羊，那么这群羊而且看起来呢有一点乌合之众，虽然12-13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是很正面的，是被带领的，但是人数众多必大大喧哗，然后好像就是很冲锋陷阵，有一点乱，是好事，但是有一点乱。这是我觉得是历世历代教会在建筑以前可能有的最好的现象，就是我们是一群羊，我们也被上帝带领，我们人数也众多，我们也蒙神的恩典，我们甚至往前冲，不管是什么意思，是得胜的，但是还是有点乱。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表达的，就是我们在现在的世界到主再来之前，教会有衰有兴，但是不管是兴衰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牧人来带领我们，而最好的牧人带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衰，也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状况。我们基督徒起码一个主流的想法是我们是很现实的，所谓很现实就是我们不是做梦的人，我们不是 dreamer， 我们不是那个梦幻骑士里面的 dreamer， 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无限的，但是在我们有罪的人没有完全被洁净之前，我们总还是有他的软弱。我们软弱，我们一定需要牧人。圣经里面描述神的子民有好多的描述方式，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好像神的心腹一样，那个意思是说教会基督徒我们要贞洁，要专心的爱主。圣经也讲到说教会或者是以色列好像耶和华的军队，那表示我们要能冲锋陷阵，要能够作战。圣经也说我们教会基督徒真以色列人，我们好像上帝的管家，那说明我们需要忠心良善有见识。对不起，实在就像我们教会的很多长老，不管是在教会或者在社会上，像龚长老就是最好的 CEO， 要把钱，要把公司管理得非常的好，要很能干，忠心良善，管理家里，管理那个钱财，都管理得很好。教会基督徒就一个群体来讲，个人来讲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我们是他的管家，我们是他的军队，这都很正面。可是圣经也用了一个方式来描述我们是神的羊群，这个就比较不敢说负面，但是所前面这几个形象所表达出来的能干啊，忠心啊，会打仗啊，很聪明啊，就没有了。我们是羊群所表现出来的应该特点就是我们一定需要人来照顾。 每一个教会需要人来照顾，需要有人照顾，因为我们软弱，不仅我们软弱，仇敌也很强大。马可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。你们就是耶稣的这12个门徒，这12个门徒还有另外70个门徒，还有跟随耶稣的这一群人，路加福音耶稣曾经称他们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怕，我们是一小群羊群。当然小群千人万人和百人十人都是小群，都是指我们势单力薄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怕，你们的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我们不要怕，但是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人来领导。最核心的那个小群12个，耶稣说你们今天都要跌倒了。跌倒是圣经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字眼，我以前看以为怎么动不动不要跌倒不要跌倒，他们都跟我一样有巴金森吗？这很容易跌倒吗？知道不是这个意思，跌倒就是犯罪，跌倒就是失去信心，跌倒就是软弱。你们今晚都要跌倒，都要失去信心，都会软弱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强大的压力来压迫你们吗？不是。因为有魔鬼来引诱你们吗？不是。因为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让你们承受不了吗？不是。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我是上帝，牧人是群众的领袖或者教会的领袖，不是魔鬼要做什么事，魔鬼当然有做事，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重大的压力，当然有重大的压力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掌权。我要击打牧人，这句话实在讲得再直接一点，就是天父要击打他的儿子，天父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不是只有狼来的时候羊会分散，圣经有这样讲，常识也告诉我们，狼一来或者有什么陌生人来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是不必有狼，羊的特点，羊群的特点就是始终需要人来看管，始终需要人来照顾。我再说哈，我常常要回到前面的，我们有很独立自主能干的形象，我们是军队，那个不需要牧人，或者不是直接需要牧人，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我们精明能干忠心，我们是上帝的心腹，我们贞洁善良，把家治理的井井有条，爱自己的先生。但是羊群就是软弱的，羊群不仅是敌人来的时候软弱，没有敌人的时候，只要没有牧人也就四散了，没有羊，没有牧人，牧人不在了就四散了。我们信友堂的状况还比较起来比众教会要好得多，我们算是非常好了。如果你在欧美，你常常看到基督教的刊物上面有那个寻牧聘牧启事，很多的教会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半以上，我觉得在一半以上教会的牧师是空缺的，聘牧没有牧师。听说洛杉矶有500个牧师没有教会，有300个教会没有牧师，大概是这个数字。没有牧师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寻牧启事不是牧师找羊吗？应该是寻羊启事嘛，怎么寻牧启事？我常常建议你们不要写寻牧启事了，聘牧启事还好一点。但羊群在那找牧人，这很不幸了。更不幸的是， 有很多教会找不到牧人了，教会要继续进行啊，就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牧师，然后很多人发现没有牧师也不错，有牧师还更糟糕。那么就没有牧师的情形下，教会在自己运作。当然了，教会是神的，神在带领，我们很感谢主。不过正常的状况，根据圣经，没有牧人，羊是会分散的。任何一个群体需要一个好的领导者，这我也很稀奇。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人都知道，一个篮球队，一个球队，一个团队，一个公司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军队，一个连，一个营，一个师，那个关键实在是领导者。在这可能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，风气潮流是群众创造了历史，群众带领了世界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，我同意英国的历史学家卡拉尔说的，历史是英雄写成的。我觉得是领导者，我觉得苹果的得胜是因为有 Steve Jobs， 或者起码这是占主要的原因。我们其他的是被领导者，被领导的，领导在教会里是需要的。我没有否认我们需要民主，我也没有否认我们需要领导者，需要能够聆听大家的心声，但是他要会领导，他要会领导，他要知道，尤其是做牧师的，其实不只是做牧师，你说我不是牧师，今天这道跟我没有关系，有关系的。你做家长，做老师，做公司里一个小组的领导，你都需要知道，你要做好的领导者，你要有意向，有方向，有 guts， 有勇气，有智慧。你需要非常能够亲民，能够听他们的声音，能够知道他们的需要。但是如果神让你做领导者，不管是军事领袖、政治领袖、篮球队的领袖、教练，都需要知道你怎么带领。你需要最起码比你带领者要知道的多一些，你需要知道才能够领导得好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如果没有人好好领导就乱了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在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里面很像，以色列是建立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所产生的支派上，十二个支派。教会是新以色列，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所建立的各个的教会。那么这十二个人需要有领袖，耶稣是我们的领袖，上帝是我们的领袖，没有错。但是神在人间也总是设立包括有缺点，有很多缺点的领袖。有的时候的确我们也知道坏的领袖比没有领袖还要糟糕，不过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正常的现象需要有一个好的领袖。希望我们以此自诩，你不做总统，你不做教练，你不做牧师，你不做长老，你不做队长，你不做团长，你总还有要教导要领导的人。你说我一个都没有，我一个人在家里面，我没有人管的，那你需要好好的领导你自己。我是功课己身，教身服我。不要容你们的私欲在你们身子上作王。我们不是让欲望来管理我们，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智管理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信仰管理我们的理智。任何人，即使是一个人，即使是鲁滨孙在荒岛上面，他也需要能够用上帝给的智慧来牧养他自己，来带领他自己 好让他在带领那个岛上的植物动物的时候带领的对。当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没有好好的领导，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人的时候，雅各家是很混乱的。雅各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他骗爸爸。雅各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他偏爱大儿子。雅各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他有四个老婆也偏心。不是好爸爸，不是好儿子，不是好丈夫。雅各是好工人，雅各是好管家，雅各当那个门恶劣的老板拉班给他一个职务的时候，他做得非常好。雅各是什么好？我看整个圣经除了耶稣以外，最好的牧师就是雅各，或者不要讲牧师，牧人。大卫也是好牧人，大卫是好牧人，他会保护羊群，他会击打狮子熊这些攻击羊的东西，但这还是负面的。你只是会保护羊群不够的，你要让你的羊群茁壮茂盛繁多。雅各有一个非常恶劣的老板拉班，但是他非常的忠心看顾他的羊群。他对拉班讲，我没有来之前你的羊群非常的少，我来了之后你非常的富裕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你。各位，我们不夸口，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的地方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小组，最少没有因为我们在那里做某些程度的领导而败坏，如果能够更好进步那是最好。可惜雅各这个很好的一个仆人工人，后来他的妻子拉结，他爱的妻子拉结死了以后，雅各变得不太问世事了，不太管他的家了。当他的所爱的儿子约瑟死了，他以为死了以后，他更是没有好好管理，以至于他的家很混乱。如果雅各没有做到家长牧长的责任，那么他的十二个儿子那个老大就应该担负这个责任，但是没有，十二个人的家没有管理得好。流便是老大，但是他不是领导的人才，他不是一个牧人，他上了父亲的床乱伦，他也不会领导，他其他的弟弟也都不听他的。老二西面，老三利未，跟流便刚好相反。流便是太爱了，尤其爱女人，西面和利未是太狠了，狠到杀人，都不能领导，责任就在老四犹大的身上。在犹大被上帝改变，被他玛改变之后，这个故事我们不讲了，犹大成为这个家的领导。我们看创世纪，当然一想到这一个家庭，马上想到的就是约瑟，约瑟的故事，约瑟被卖，约瑟做宰相，约瑟怎么救了这么多人，包括埃及人和附近的人以及他的全家。约瑟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理埃及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一点，创世纪里面这个家里面的主角是犹大，是犹大解决了他们家里的问题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。弥迦书里告诉我们，神的羊群远离神制造非常多的麻烦，自己也麻烦，别人也麻烦，但是当神设立好的牧人的时候他们比较好，神击打牧人的时候他们就很糟糕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每次的答案都是这个，不管教会怎么烂，不管我们怎么烂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， 各位，你听到一千个一万个教会糟糕，牧师神父糟糕，神父性侵小孩的事情，一定叫我们伤痛，而且我可以跟你保证越来越多。不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多，而是被揭发的越来越多。恐怕牧者有这些不好的行为也是有很多，教会的丑陋和黑暗非常的多，牧者领导者的错误非常的多，罄竹难书。但是神设立的教会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我们这一群羊群也是军队，虽然伤痕累累，常常失败，你要有信心，我们会得胜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雅各的家很混乱，犹大起来以后就比较好了。不过我们越是这样，越想到我们需要领导者。巴别塔的事情也显出人多么需要一个领导者，一个好的领导者。创世纪14章第4节，人说，来吧，这些人是从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，他们说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为什么这件事情上帝不喜悦？除了上帝不喜悦以外，我们也应该很稀奇，他们建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似乎建得很顺利。到底古代的文明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很费解。我们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很伟大的工程，到今天没有一个好的工程答案告诉我们这塔是金字塔怎么建成的，那些石头是怎么切的，是怎么运的，怎么堆的，怎么能够这么好，以至于有一个传言，有一度是外星人来帮他们建，建完就走了。这当然是鬼话，但是怎么建起来我们不知道。其实我们多懂一点这个上古史，我们会知道在全世界各地很多文明文化消失了，但是有一些工程叫人很稀奇。那些巨大的石头没有工具，没有引擎，没有这些机器，怎么运到一个地方，怎么切割，怎么堆积的？科技以前的人真的很差吗？以前的人可能并不差，我们看这些古老的文明就知道。所以巴别塔绝对不是一个传说而已，一定是真有其事，人能够建一个塔，塔顶通天。然后你看到圣经写的好像希腊神话一样，希腊神话宙斯那个 天地的主是非常小气好色下流的，好像创世纪里耶和华也很小气。哟，他们要造一座城了、啊、哎哟，这怎么可以，然后就去破坏变换他们的口音。其实神不是小气，造一座塔，造一座城，甚至造一座城来传扬我们的名，都不一定是那么错误。我们的名如果被高举，能够也高举基督，那就好了。可能一个最大的错误是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，造一座城，免得我们分散到地上。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命令，有一个意思，创造亚当夏娃，对他们吩咐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神要人遍满地面，让遍地无一处不得到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所做的治理。神要人遍满地面，理想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，每个地方都有人代替代表神来治理。可是人不愿意，这也显出人的悖逆。我们看到造巴别塔的事情是罪人很少合作做善事，罪人很容易作恶， 作恶很容易同工。各位，在你们的社区，在你们的学校，在你们的公司，要推动一件好的事情真的好难啊。我们人的罪恶是这样，群众的罪恶也是这样。不过神的羊群没有领袖就乱，最明显的就是摩西和他的百姓。很多事情有一个例子，在出埃及记32章已经讲了，我曾经提过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多年，约瑟死了以后，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受苦受难。那么久的苦，那么久的难，那么久的呼求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在那里呼喊，这么可怜，为什么神一直没有救？为什么等了那么久，神才出手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神在等摩西来。因为神要消灭以色列人，消灭埃及人太容易了。以色列人很苦，被埃及人打，被埃及人虐待，被埃及人伤害他们的长子。要停止这种伤害非常容易，神刹那之间可以叫埃及所有的人都死掉。但是埃及所有人都死掉了，以色列人并不会得自由，以色列人并不会成一个国家，以色列人不会成为一个有力的、幸福的、快乐的、有目标的团体，他们仍然是会是乌合之众。他们恐怕埃及人都死掉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很高兴，再过几个月通通都自相残杀死掉了。羊不需要狼来破坏它，没有牧人羊就分散了，没有牧人我们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我们就会散掉了。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不见了，摩西上山40天不见了，40天不见他们就慌乱了，他们就对亚伦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领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你看到一件事，我再一次希望各位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反对民主，我是说领导者需要有方向。百姓慌乱，摩西不见了，但是百姓知道做一件错事，在做一件错事上他们很同心，他们对亚伦，他们吩咐亚伦，不是亚伦吩咐百姓，他们吩咐亚伦。有一次选举，宋楚瑜先生说，民之所欲藏在我心，这是政客的话，讲的也很好听，民主不都是这样吗？我相信现在的议员、民意代表竞选，甚至市长竞选，大概都是这样讲，我要满足选民，我要造福选民，你们的意思我会表达，你们的意思我会照着做，很好听，我们都习以为常，认为是正常的真理了，可是对吗？各位，你在教小孩子的时候，带小孩子的时候，你每天问宝贝你要吃什么东西，我要吃巧克力好，我要吃冰淇淋好，我要吃糖好，他从来不会选蔬菜的。你要干嘛？我要看电视好。你要干嘛？我要玩这个，我要玩那个。你要干嘛？我要从楼上跳下去，你接住我。各位，你能让你管理的对象随他所欲的去行吗？我不是反对民主，我不是反对民心，我提醒各位，你做领导者的，包括你领导你一个人，你是功课己身，教身服你。 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权威和喜好去治理人或者治理我们自己，我们管理自己，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目标，都不是随自己的意思。我们认识真理的人，务要让真理来引导我们。我们在引导一个教会，我们在引导一个团契，我们在带领的时候，我现在也知道，我们现在民主意识高涨，大概大家都是放羊吃草，你们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们才不要吃草嘞，我们现在要吃第一个有机的草，第二个是天然的草，第三个是天然的冰淇淋。我都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会不会有人那个毒枭在推销毒品的时候，这不是人工合成的，这是天然罂粟花做成的，非常的营养。我们不能够照自己的意思做事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百姓是这样，百姓见摩西不下山就指导亚伦，搞错了，应该亚伦指导他们，他们指导亚伦，为我们做神像。原文不是神像，原文就是神，为我们做神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。荒唐，你怎么能够顺从一个你手所造的东西？从这样来看，包括现在的鬼节，包括所有的无神论，包括所有基督教以外其他的宗教，他们都在拜他们手所造的。荒唐，你怎么能拜你手所造的？那拜你的手还比较对，因为它是你手造的。我们基督徒是拜造我们的主，那是正确的。但是人糊涂了，没有领袖，他们就要造一个神，这个神来引导他们，这不是很荒唐吗？如果你造出来的神来引导你，怎么会引导的对呢？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，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给亚伦。这也很稀奇，你看群众服从恶的命令很容易，把你的金子给我，哪这么容易的事？哎，很容易啊，每个人都把金子给他们了。要人顺服信靠上帝好难哦，要人顺服信靠一个木头的关公，一个石头的妈祖，好容易哦。他们主动的做，主动的要做这个神像，要膜拜他，然后他们就亚伦就接过来了，就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荒唐，你的手造的东西没有生命，不能呼吸，不能动。真的，所有的宗教，我们台湾所有的庙宇，这种荒唐荒谬的事随时发生，那有什么好拜的？哎呀，某一个庙里的金尊金打造的一个菩萨被偷走了，啊，他不是很灵吗？小偷偷他的时候，他都不会叫一声“有人偷我”，他不会叫啊，他不会偷啊。当拉杰把神像放在他屁股底下的时候，他爸爸在找那个神像，神像不会说一句话，我在这里。为什么我们会拜那个不能看不能听的东西？你说我们不拜那些，但是当知识分子拜知识的时候，当政客拜权力的时候，一样的，我们只能拜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，拯救我们管理万物爱我们的主。但亚伦就造了这个，亚伦造了这个大乱，摩西下山对亚伦说，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，你做这么大的错事。22节亚伦说，求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又是一个重复的事。亚里斯多德说，友谊就是信友堂 friendship，友谊是一个 virtue， 是一个美德，也就是恶人没有友谊。 也就是那些帮派会党流氓说什么歃血为盟，他们没有友谊，他们没有 virtue。 真正的友谊是有道德的。恶人说起来好像同甘共苦，但是只是为了利益，恶人没有友谊。当我们离开上帝，我们没有美德，也就没有友谊。亚当夏娃离开上帝，不再恩爱，你为什么吃了那个果子？哦，你给我的女人，是女人害我的。以前说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，现在是你害我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推责任给我们的朋友，推责任给别人，恶人没有友谊。然后亚伦对摩西说，我对他们说，他们对我说，你们为我做神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。你知道亚伦说这句话还有一个暗示，摩西整个事的错就是因为你，你不见了，你不见太久了。这个神像怎么出来的？亚伦真是会编故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我。注意这句话，我把金环扔到火里，这只牛就出来了。讲故事，前面才讲是用雕刻出来的，现在把它丢进去，牛犊便出来了。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。怎么讲？作恶大家很合作，同心一致，行善很难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。求主帮助我没有表达错误。我们需要民主，我们需要体恤民情，我们需要知道民之所欲 是什么。但是我们有更高的标准，不是百姓的意思，不是民意，虽然我们需要注意，也不是独裁者的意思，是神的意思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意思记在神的话上面。耶稣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我认识我羊的声音，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。各位，我们认识主的声音吗？主认识我们的声音，因为他是 羊的主人，他知道，一听这个声音，一听那个声音就知道。我想我们当中的妈妈都是耳朵非常灵敏的，哪一个孩子哭了，哪一个孩子叫了，一听就分辨出来。每一个妈妈都是最好的乐团的指挥，耳朵尖得不得了，听得出来。我们的主听得出来我们的呼声，但是倒过来，我们的听得出这个声音是上帝的声音还是魔鬼的声音。为什么异端那么容易引诱我们？因为我们对上帝，对我们牧人的声音不熟悉，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听到敲门的时候，大野狼说，开门开门，请开门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妈妈。哦，开门了，就大野狼进来了。你对大野狼的声音和妈妈的声音分不清楚，因为妈妈每次喊你，你不听。我们太容易被异端引诱了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听。不听的结果不只是不听，不听的结果，羊群会变成狮子。在耶利米书第12章8节，我的产业向我如同林中的狮子发声攻击我。我们远离神，我们会恨恶神，我们也会恨恶人。神是所有美善的源头，你离开了神，你就没有美善了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亲近主，我们喜爱教会，我们喜爱读经，我们喜爱祷告，或者我们愿意做这些事，我们愿意亲近上帝，我们对人 也是比较善良，我们做事也比较有恒。离开了上帝，暂时可能还会好，长期的就会枯干了。在小先知书里、大先知书里，还有在历史书里，都看到以色列人离开主有很多的罪恶，离开主拜偶像有很多的罪恶，有一个好像就是贪图田地，占有田地，像以赛亚书第五章讲的，祸灾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利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给别人的。这是历世历代贫者无立锥之地，富者有千亩之地写照。人没有上帝的心，人就没有爱人的心，怎么办？我们感谢主，神恩待我们。我们看到弥迦书 写到以色列人的败坏，从二章一节讲起，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，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雨这之物，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。第四节，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说我们全然败落了。第三节的这一句话，耶和华筹划灾祸降雨这族，很重要。神在人一再得罪主、远离主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会降灾让人悔改，筹划灾祸降雨这族。那么我们的结束是什么？弥迦书的结束是什么？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们讲到教会的败坏、牧人的败坏、会众的败坏、国家社会的败坏，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没有盼望，越来越灰暗，人的愚昧和自私越来越多，人的残暴和残忍越来越多，人的没有人性越来越多，我们就灰心绝望了吗？耶和华发怒了，耶和华生气了。在弥迦书第一章有讲，耶和华发怒生气就消灭我们吗？感谢主，不是的。我们的信息终极全面来说总是福音，我们的信息终极全面来说对我们每个个人、对整个教会都是正面的。那个正面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，我再读一次，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弥迦书二章十二十三节，神会聚集我们，成为群羊聚在一起，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剩下人就是渔民，就是历经沧桑、历经引诱、历经教会的败坏、自己的失败、个人的失败，我们仍然在各样的失败、罪恶、失望当中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保守，我们还是信他，我们还是愿意信，这叫渔民。神会把我们聚在一起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这句话也是信友堂，尤其在第二堂结束在大厅的时候状况。开路的或破城的，开路是往前走，破城是攻破敌人，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我们是上帝的羊群，我们虽然也是管家，也是妻子，也是仆人，也是军队，我们虽然也有很强的地方， 但是我们是羊群，我们是弱小的，我们总是需要牧人。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愿神也赐给我们人间的牧者。人间的牧者一定也有软弱，但是我们求神引导他，好叫他引导我们。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完美，完美的军队，完美的妻子。哦，完美的军队吗？应该没有军队了，那时候没有敌人了。完美的管家，我们要管理新天新地。完美的妻子要打扮我们的新居。完美的羊群，羊群能够产很多的羊奶，很多的羊毛，我们是丰富的。今天在世上，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流离失所的羊群，求主帮助，有好的牧人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强大，让我们丰富。虽然强大丰富的时候还是不理想，会大大喧哗，但是我们宁愿交易厅大大喧哗，不要冷冷清清。愿神赐福我们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是你的羊，我们要能够听到你的声音。你有声音对我们讲话，但我们分辨不清楚，因为多半的时间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耳朵是闭着的，以至于当狼，当其他的假冒的先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并不能认得你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认得我们，每一只你都认得。愿我们也认得你的声音，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们不但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喜爱你的声音，我们会对你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